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见证、
圣餐、
丧礼、
案例、
经文、
跪下、
即兴、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终于呢踏进这个课程的尾声了。那礼者履也，这个是我一直在课程里头强调的，就是礼仪当中，礼就是精神，仪就是行动，这个是第一课已经说了。那基督教礼仪就是具有基督教精神对于神的朝拜的行动，它是一种实践的神学，也是神学的实践。那我们要谈到呢实践的更新，在课程里头我们首先要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怎样去吸收历世历代的信仰的精华，成为我们今天的养分，去预尝我们的天国呢？正如我们所说，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是我们的老师，不同年代对于崇拜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今天的崇拜又是最重视什么呢？那按照崇拜花了多少时间在那个部分，你就可以判断到了哈。那今天你的崇拜又缺少了什么呢？又在擅长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你一定要摸索到的。那在崇拜的内容上面，教会要重回整个崇拜的时间神学焦点，就是纪念、实践还有预尝。往过去是纪念，现在是实践，未来是预尝。我们在崇拜神学那一课里头分享过呢，崇拜就是传输上帝救赎人类的故事，由创造到堕落，由拯救到天国。我们每一次崇拜当中，我们都是重新去传讲上帝的救赎计划，我们借着圣道跟圣礼重新宣告上主的救赎，同时我们活在此时此刻，今时今世，我们要用我们同生的赞美，同心的实践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将上帝的国活现在地，实现天国在地若天。同时我们参加每一次的崇拜，都是在预尝天上的赞美，还有羔羊的盛大婚宴，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看见荣耀的一刹那，预先经验那个圣徒相通，成为永恒天地赞美的一部分。礼仪是有一种呼吸，是有节奏感的，从最微小的诗歌的节奏，到崇拜的节奏，在宏观到教会年的节奏，甚至是我们生命的节奏，都是礼仪的节奏。有没有想过，生命就是礼仪，怎样将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基督新教的崇拜，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礼仪的背景，被布道运动跟世俗的演艺事业所影响，留下了微观的节奏，而失去了宏观的节奏。所以重新引入教会年历，引入经课，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节奏，是适应基督的生平，他的诞生，他的受苦，他的复活，还有教会的建立。这种教会的年历是一套整全的生态系统。那跟你说一个意大利文，它叫 Aurora。 Aurora 呢，这个字同时解释有三个意思，就是此时此刻。第二呢，就是小时，例如呢，我们现在六点钟就叫六 Aura。 那还有呢， Aura 也是我们的祷告，从口部而出的祷告。那例如我们那个口腔护理也叫 oral 嘛， O-R-A-L， 那所以跟 aura 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同时解为此时此刻、小时跟 口做出的祷告。可见在基督教的国度里头，祈祷崇拜本身就是跟每一个小时紧密相连。放大来说，我们借着七天一次的主日的崇拜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传统一点的，你还可以每个礼拜五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那再放大一点，就是我们分享过的教会年。再放大一点，其实我们的一生都是行走在阿拉法，就是开始直到俄梅加这个终结去飞奔，我们就在当中，从始到终的中间，就是我们现在奔走的道路还有方向。我们所身处的此时此刻，每一秒都会离终末的时间更加相近啊！你看现在又过了几秒了，就离耶稣再回来的时间又近几秒了，但是又容纳在这个宏观的时间之内。上帝超越时间，也创造时间，更加进入时间当中，道成肉身，我们就在其中踏上这条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成圣之路。上帝也创造空间呢，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空间的意义和布局。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我们就透过神圣空间跟不可见的天国互相结连。用通俗一点说，就是刚才说过的在地若天。这个地正如耶稣所说，不在乎是基利新山还是西安山，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神圣的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有一些地方呢跟我们有一份特别的情感跟结连，就像很多人呢都很想去圣地旅游朝圣一样。也正如当年雅各做梦以后呢，会发现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殿，是天的门，所以他就立下了柱石，表达他不会忘记这个地方，因为他在这里曾经与神相遇。那你今天在你的崇拜里头有与神相遇吗？在崇拜学里头呢，东正教的教堂的布置呢，强调了神的临在跟荣耀，也很擅长呢怎样将我们的空间圣化。今天呢，也有一些的新教徒呢，就说：“哎呀，我们教堂呢就有一个十字架，就代表神的临在了。”可惜，我们这样有主临在的空间，我们却不能跟我们身边的社区分享啊。我们很多教堂都是众门深锁，没有办法在社区里头开放给人进来休息，见证上主的临在。甚至我经常遇见的，去我们国家不同的地方就问：哎呀，教堂是不是在这边呢？在网上地图看见，他说：哎呀，有个教堂吗？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应该从天主教会身上学习。我们有开放的教堂呢，就是很多人可以透过这个空间来认识上帝。我们要有隐秘的空间，就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大空间里头有小空间，可以私下跟上帝祷告，也有地方跟上帝发声。那教堂的空间，我们不能单单考虑有乐器、有诗班席、有讲台、有圣桌，而是要考虑环境的设计，怎样去促进人跟神之间的甜蜜的相交呢？又怎样可以有美感、简约、灵活性，去达到崇拜必须有的功能呢？我们也要吸收不同的礼仪艺术，去丰富我们崇拜的空间。例如，我们中国人最厉害的就是书法艺术跟国画艺术，我们怎样将它引入到我们的圣殿装修当中呢？我们怎样借着我们的艺术彰显上帝的临在，帮助弟兄姊妹透过这个空间与神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呢？这个一直是我们在探索的。甚至在这个年代，透过网络的空间，这个网络的空间，我们怎样透过网络将我们的家去圣化，成为一个圣地，更好的透过网络去敬拜上帝呢？好，那就之后就谈谈架构形式的更新。每个教会呢，每一堂的崇拜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个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配合组成的，好像万花筒一样独一无二的，这个不能够复制的，只能够不断的演化。 但是呢，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崇拜的场景当中，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三个崇拜里头重要的元素，就是它的内容一定要恒久不变，坚守它是神人之间的相交，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向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回应。骨架呢，就是帮助我们呢，透过这个聚集圣道、圣餐或者回应，还有差遣呢，作为整个崇拜的骨干。这个是有好的比例，骨干呢，就令我们知道呢，任何的风格呢，都可以放在里头，就可以在当中发挥创意。就骨架让我们不会头重脚轻。那态度呢，我们也要更新，就是呢，由哀伤化为喜乐。在中世纪呢，甚至我们100多年前的崇拜呢，都是很苦的。因为呢，我们很恐惧上帝的审判呢，我们很有罪呀，我们害怕上帝的来临呢，我们那个神会不会赦免我们呢？但是今天我们教会应该转变，回到早期教会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的场景。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日礼拜天，为什么我们崇拜啊？因为那个是七天的头一天，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庆祝他的光荣复活。我们每一次的圣餐都是在预尝天国的盛宴。死的毒钩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复活所战胜，所以我们要记得崇拜的基本态度不是哭丧的，而是我们像尼希米记第八章所记载的，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也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了，这我们还有普世跟本色化的更新，就是要跟我们说要扎根本地，胸怀普世。每一个教会呢，都对着我们的社群有我的牧养使命，我的社区是怎样的，我的弟兄姊妹是怎样，我有使命。但是同时呢，我们都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当中的普世教会，甚至是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教会的其中一员。我们不能忽视我们的本色化聚焦，让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将基督信仰准确而深切地传达到我们所属的群体，以母语以贴切的方法去传扬耶稣基督，活出我们的真我。但是同时呢，我们共同拥有教会跟信仰的数千年的历史，这些都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要学习呢，吸收历世历代不同的信徒，世界各地不同的信徒的美好见证还有优质的作品，引到我们的聚会当中，让我们可以透过更多人的视角看见神的不同方面，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同时呢，我们也要努力贡献，将我们中国人所经历过的真实信仰，我们的故事，我们中国人，我们赞美上帝的赞美声音，跟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分享，为教会的合一，还有天国的实现拓展，贡献出属于我们的一份力量。普世化跟本色化的道路呢，是艰难的，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误解。在普世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吸收了历世历代不同信徒的敬拜方式，可能被人批评，哎，你太天主教了。对我来说，在天国里头，谁理你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不同派别的信徒，只要我们核心有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这个就是我们在天国里头不可分离的、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头，在这个末世里头，基督徒需要什么？需要合一，远大于分裂。所以不同的看法是应该让我们能够看得上帝更加全面，而不是引起我们更大的纷争。本色化正如在明清时期的时候也会引起很多的误解，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保罗的罗马诗思辨的那个模式，那习惯了唱西方诗歌奇异恩典什么的，看习惯了西方翻译的书籍，那我们 会不会失去了我们寻觅自己道路的能力，变成啊，到时候祭祖又有什么问题啊，有很多的争执呢？那要记得呢，基督教能够拓展到整个罗马帝国，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保罗这些向外邦人传教的传教士呢，用希腊人的方式，就是讲新学说，那就像那些最渴求新学说的地方，例如亚略巴谷，就跟雅典人就说，你们应该认识未师之神，这样就是本色化的传教。同时你可以看见保罗他们面对一些外邦人的问题，行不行割礼啊，那些呢，他在当中行了很多的忍让。那所以呢，罗马人之后呢，就再以他强大的文化呢，融合了基督教，让他完全罗马化。好像我们经常说今天的西方礼仪其实就是罗马礼，或者天主教会也称它为罗马教会。那新教由1807年由马里逊带入中国到现在200多年，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跟我们的文化融合呢？这种融合是要在于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坚持崇拜上帝，并且透过生命来见证上帝，并且活在当下，活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以自己的创意还有经验去将我们的信仰更加深切化。之后我们谈一谈大公跟个人的更新。虽然我们这个课程呢主要是谈集体的崇拜，但是集体崇拜不代表我们不关注个人的需要，因为教会是什么？就是你跟我嘛。集体的我其实就是我们，教会不是什么机构，而是你跟我奉主的名被选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关注集体的需要，个人不能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特别我们要纪念在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还有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但同时我们要分别的关怀每一个个别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崇拜应该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加亲密。透过平安礼，我们不单是表层的祝福，而是真真切切的问候。所以有些时候教会太大不一定是好事。还有耶稣也说过嘛，我要作为好牧人要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我们今天在崇拜当中要实践一份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也当然爱上帝了。而且这个的过程呢，就是在一个彼此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认识教会里头每一个参与崇拜的人呢？有谁是一完崇拜就立刻跑得很快要离开的呢？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怎样跟这些的弟兄姊妹建立起情感跟结连，与他们在高低起伏当中同行呢？这个就是正正今天做崇拜的人不能忽视的事情。如果你的教会每次一完结崇拜就鸟兽散，那一定要好好反思。对于传统崇拜的人来说呢，其中一个最大的缺乏就是个人接触。所以在礼仪的更新里头呢，我们一定要将大公的祷文跟我们个人的生命联系起来。一方面呢，我们是要教育跟分享这些大公礼仪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在一些已经预备好的祷文祷告当中加入一些我们群体现在的关怀，加入对地区的关注，让弟兄姊妹知道具有历史跟扎实的祷告不是抽离，而是与我们的生命结合的。那在网络兴起以后呢，特别在2020年新冠肺炎发生以后呢，由于全球的教会都没有办法在实体当中聚会，那很多教会呢也开始学习网络聚会的技巧还有网络制作的方法。那网络这回事呢，是我们未来或者现在一定要面对的崇拜学的议题。那在这个环境里头，到底是大公还是个人呢？说是大公，它可以吸纳很多来自不同环境的人同在一处，你发现哎，可能已经到海外的弟兄姊妹也可以一起崇拜啊。那有教会呢，因为转成网络化呢，也吸纳了一些哎，回了乡的朋友啊，去了其他城市的弟兄姊妹啊，或者有一些新朋友参与。但是说到个人呢，在网上聚会的时候，就算我们打开了镜头，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什么，谁知道啊？我们关上了镜头，可能去了厕所，可能去了不同地方在吃饭，一边吃面条方便面一边崇拜，行不行呢？没人知道。所以别人还以为我在认真聚会啊。所以教会一定要掌握网络跟崇拜聚会的关系，还有利跟弊，设计一些合适的方法，帮助弟兄姊妹透过网络去崇拜上帝。那现在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创意的更新。在每个礼拜的崇拜过程当中呢，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保持创意。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他是最有创意的，因为他是能够从无变有，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创意呢，都是只能停留在日光之下无新事嘛，就是将不同的旧元素拼在一起就变了新的元素。那崇拜的创意呢，就在于我们的不满跟动力，追求更加接近创造的上帝，接近上帝的真善美，而不断的自我修正。作为崇拜的设计跟带领者呢，由于崇拜的牵涉的持份者比较多呢，有些时候呢，那个前线执行的弟兄姊妹呢，缺乏权限还有缺乏信心呢，做出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改变。所以我建议呢，教会应该设立一些崇拜部，就是负责协调还有一些帮忙的工作。因为有些时候呢，前线的弟兄姊妹呢，永远最关注就是事情怎么做，你最好跟我说我该怎么做，我就去做。但是呢，我们这个部的方法呢，就是要帮他们发挥所长，同时呢，有集体去修正一些创意，来分享这些创意，同时呢，让每一个前线人员知道啊，他们能力能够做到多少呢？他们器材能做到多少呢？其实每一次崇拜呢，我们都在做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recreation 的过程。这个字呢 ，recreation 连在一起，英语就是 recreation， 娱乐，同一个字来的，只是没了那个连接。用神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使上帝喜悦啊。这个也是使人能够怀着喜乐的心去敬拜上帝啊。那我们也要训练弟兄姊妹习惯接受创意。对于一些教会来说呢，变革会让他们恐惧。所以我们可以首先尝试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头，例如圣诞节啊、受难节啊、复活节啊等等，带来一些创意。这些呢，大家普遍比较能够接受。然后呢，再将这些日子的成果推向平常的主日崇拜。另外要留意，当创意成为常规的时候呢，别人就没了那种重复的稳定性还有恒常性，所以每一次都有点担心，哎呦，今天万峰哥你又搞什么。所以呢，骨架一定要稳固，让大家整个聚会有骨干可依，好像唱传统诗歌一样。正歌的好处就是每节不一样，有教育的能力还有层次感。副歌的好处就是重重复复，就是容易记忆，有一个最容易洗进去我们脑袋里头的句子，两者需要平衡出现。那终于总结了，我记得我在崇拜历史的那一集就分享过我老师的话，他说我理想的崇拜就是好像古教父时期那样重视圣礼，好像中世纪那样强调上帝的超越性，好像改革时期重视圣经，好像启蒙时代就重视理性跟圣道，好像灵恩运动时代重视圣灵的感动跟启示，也像这一刻的教会重视每一个人的需要还有时代的接轨。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我也加一句，就是要好像网络时代的教会一样拓展同时连接。地上的教会只是天国合一敬拜的浴场，不同地域跟不同模式的崇拜都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不同角度。每个时代、每个地区、每一个人、每个团体都有它的长处跟软弱。那今天我们活在资讯时代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吸收各家所长，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个正是我们教会恒久的使命，就是要宣扬我们信仰超越古今未来的奥秘。耶稣基督曾经受死，基督今已复活，基督将要再来。崇拜是实践的神学，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无数的跌跌碰碰，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失败。因为每一个群体跟上帝沟通的方法好像万花筒一样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记得，崇拜的风格可以多变，骨架一定要坚固，内容就是永恒不变。因为崇拜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启示，人类的回应。我们透过实践的过程建立弟兄姊妹稳固的信仰。当我们不断习惯的被真理所洗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分辨真伪。透过崇拜的时间，我们建立弟兄姊妹的知识 information， 也塑造 formation 他们的灵命。这个课程呢有不少的缺陷，特别是一些视觉有关的元素一些艺术我都不能够放进去，特别例如讲道我也没有放了进来。所以呢，如果有什么遗漏，你有问题的万峰会的话呢，一定会回应你的，请你随时给我发信息，我们保持沟通。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课程，感谢你与我同行24集。那让我们用教会传统的荣耀颂 Gloria Part 3 就作为我们整个课程的结束的祷告。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已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将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是